这个这些妙音集这些讲义哦，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跟这里的楼下没有可以拿吗？啊，网络也可以下载了，哦，那希望大家能够，有的话把它整理，把它钉起来啊，哦，把它不要拿去回收哦，哦，把它钉起来，然后我也可以叫他看一下。那也基本上，我觉得这样的编排是有一个次第啦，啊，那我认为这些都是大家该了解的。那当然有一些脑残呢，觉得这些内容可能比较单的，或者这些像现在所谈的呢，可能是比较学术了一点，啊，其实也无妨，增加一些知识。那你懂这些呢，你就了解，哎，不同形态的佛教，哦，原来是如此的，因为在佛教史的当中。经典所呈现出来的确实就是如此的，啊，所以从这个学术的角度我们可以认识更多了。那当然就怎么去看待西藏佛教或者南传佛教，才不会说一味的就崇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藏也好，或者崇拜南传啊，啊，自赞毁他，就不会这样的。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就我们汉译圣典集出就是翻译的一个情形。那么从经律论去看非常丰富，从经我们来看初期的圣典，像阿含经汉译有四阿含都有，但是呢奇怪，他们来自三个不同学派，杂阿含、中阿含他是说一切有部的，那长阿含是属于分别说部的，真阿含属于大众部。那至于说怎么去判定，当然这在学术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推论，但基本上这个没有意义了，在学界没有意义的。就说汉译有四部阿含，但是呢它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学派，那这个不表示说一切有部。你看杂阿含、中阿含，那说一切有部难道没有长阿含、真阿含吗？有啦，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现在在哪里。现在被翻译出来的长阿含确实是属于另外一个学派的，因为基本上四部阿含可以说是什么呢，部派基本上还分裂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就有的时候呢变成什么呢，当我们这个学派开始分裂呢，各自有各自的四阿含。你如果说部派分裂之后才有四阿含，那基本上阿含不会有四，可能有三有二，大家都各自有各自的标准，所以基本上阿含经认为是圣言量，基本上应该是在学派还没分的时候，所以大家都认为就是这些内容，等到一分的时候呢，慢慢这些内容就有增加或者删除或者加以扩大等等。那这个我们从像我们的阿含跟南传的阿含相类似的经典我们做比较，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哦，原来里面确实有部派各部派的一种色彩。那如果是南传呢，南传巴利语系是完整的，四个阿含都完整，其实他们是有五部阿含啊，五个啦，但是另外一个我不谈，前面四个是一样的啊，都是属于同一个部派的，不像我们汉译。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好处，就是什么，他们可以了解这个学派的完整的思想，但是呢我们汉译因为来自于不同的学派，所以更多彩多姿，不同学派他们所集出的阿含是不一样，已经有该学派的一些主张跟风格了。那藏传呢，导师是说全缺了，但是我知道藏传西藏里面还是有阿含的，那不知道是不是从汉译翻译过去的，有时候就汉译翻译过去。那导师当时的资讯是认为藏文系是没有阿含经，但是我知道西藏大藏经里面是有阿含的，有阿含。哦，那再来我们看比那亚，比那亚就是律。你看到律，藏文就是西藏，基本上它的律呢是有部的心律。我们一般说，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有部呢前面再加一个根本，就是说从有部这个学派说一切有部这个学派呢再分出来的。简称根有律，根本的根，根有律。那西藏基本上 他们受的戒律都是更有律，比较晚的。那巴利语系呢是同叠律，就是同叠部这个学派，巴利语系单一的这个学派，他的律全部都是这个学派的。那我们汉律不一样，我们汉律的律典你看看，有摩诃僧祇律，摩诃僧祇律是大乘部的，五分律是化地部的。那中国法师所受的戒基本上是四分律，就是法藏部的，然后解脱戒经等等，你看都是属于不同的学派。然后你看看从五分律、四分律，就是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同叠部，这都属于分别说系。分别说系就从这个分别说系呢，就像他们爸爸妈妈了，再分出四个小孩，同一个爸爸妈妈这样分下来。这个分别说系基本上是非常重视律的，非常重视律的。然后他所分出的这些学派呢，都他的律藏都有被翻译成汉文。反观西藏巴利语系都没有，所以你看看，你可以看得出很多不同。我举个例子，像五分律的话，五分律你去读呢，它很简单，很简单，很单纯。但是四分律的内容已经加了一些神秘的色彩了，已经加进去了，神通啊、感应这些都有。五分律很单纯的，所以导师基本上他鼓励大家，鼓励我们法师，如果读三年要阅藏的话，三年第一年第一本律要看就是五分律啊，因为他没有那么多这些神秘的色彩。但是如果你看巴利语系的，南传巴利语系，他的戒律很完整，很严谨，很严谨。那个桌子啦要怎么样啦，那边边要怎么修啦，哇，很多规定已经非常详细了。其实太详细的都是后来加以增减的啊，把它修补上去的啊，增加上去的。那早期的律应该不是这样的啊，早期就是支末的这些不太重视的啊。所以你看汉译的律藏里面就是收录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学派。那接着我们来看阿毗达摩，就是论藏。论藏呢，西藏文呢，但有所谓施舍逐论一分，就是一分就是少部分了。施舍逐论，还有俱舍论，它有俱舍论。然后施舍逐论、俱舍论呢，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说一切有部。那巴利语系呢，它这一些论呢，我们可以做七论。巴利语系就南传，它主要就是七部论。那它是属于同叠部，单一的一个学派的。那汉译的不一样哦，你看说一切有部的呢也有七论，所以我们叫一生六足。所以说一切有部的七论，巴利语系这个学派的七论，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他们两个应该是兄弟的，或者他们的祖先是一样，就是说有传承的。这七论不是偶然的，这七论不是偶然的，就是说他们还没分裂之前呢，他们的祖先就认为就是这些内容，阿毗达摩就是这些内容，所以他七论跟他的七论不是偶然的。那还有汉译有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是只有汉译。那据说那个达赖喇嘛基金会想把大毗婆沙论翻译成藏文，但是很难的，不容易。你懂藏文，你不一定懂阿毗达摩，就是大毗婆沙论那个思想。因为大毗婆沙论简单来说，就是它收录了很多在西元二世纪对一个命题呢不同的说法，各学派不同的说法。那对这个命题呢，有时候他先列出不同的说法，那之后呢他有可能会判教，就是说啊，我认为啊，我这个所谓大毗婆沙论这些论师认为哪一个才对。那有时候呢他并没有下结论，所以他是非常杂的，很杂的。那你要懂他们怎么辩论，有没有英明怎么辩论，那不容易看。但是呢他就像一个很活生生的反映当时的不同的学说，那阿毗昙心论就是在往后啊，还有他的解释。那之后呢，还有顺真理论、显宗论，当然还有俱舍论呢。这边没有写俱舍论，其实俱舍论汉译也有的。俱舍论这个都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然后真正这些说一切有部的论述的翻译者，其实就是玄奘藏多数玄奘大师。所以玄奘大师真的他功劳不可没啊，没有他的话我们不了解说一切有部。那几乎西方学者要了解说一切有部基本上都要依汉译， 西方学者，因为他没有梵文。你说俱舍论有梵文，梵文都比较晚了，真正汉译比较早，所以不要以为梵文所写的就是很有权威，原点不一定的啊。梵文就是在五六世纪那时候才开始流行复兴了，所以梵文文学复兴。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已经被汉译了。那这些汉译所译的原本到底是什么文，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印度它语言很复杂，它有些是直接进口到长安，有些是什么经过西域中亚那边流传一两百年的，那边语言也很复杂。罗什大师也是从西域那边过来的，所以语言很复杂，不一定是梵文的哈。那汉译呢也有所谓分别说系的，像舍利弗阿毗昙，这个舍利弗阿毗昙很重要，它是所应该是七论啊，刚才我讲七论之前它就存在了，七论之前它就存在了，它是南北传的阿毗达摩为共通贯通，就是说南北传阿毗达摩七跟七虽然有内容不同，但是呢如果是舍利弗阿毗昙呢，其实他的主张南北传都可以接受的，就是说他在七论之前其实有舍利弗阿毗昙，就各学派有一个论书应该就是这个舍利弗阿毗昙。那为什么会加一个舍利弗？因为他把这个他的祖师啊 论书这个祖师推给就是舍利弗、哦、由舍利弗讲，所谓讲就是分别了，因为论本身就是分别经义嘛，分别佛说。那还有我们有汉译有解脱道论，那巴利语呢清净道论大家应该听过吧，哇把清净道论的地位拉得很高，以为是那个觉应论师造的，其实如果你看解脱道论它都一样的，戒定慧整个架构都一样的，所以基本上觉应论师的清净道论就是南传这部论呢，基本上这个尊者是参考解脱道论的，他们可以说是同一个祖先下来的，只不过清净道论里面很多就是他引用那些尊者都是当时斯里兰卡的那些尊者、啊、那清净道论基本上是巴利语为主的，那也有汉译了，但是他以巴利语为主，但是解脱道论它是被翻译成汉译，它原点是什么文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还有独子系的、啊、另外一个学派独子系像我就不谈了哈。那你看还有出入所谓有部跟进步的俱舍论，那为什么俱舍论把它放在不是属于说一切有部呢？它是出入于有部跟进步，有部跟进步可以说什么呢，他们都是同一时代人，只不过进步的一种主张是比较现代比较创新，有部的主张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那世亲论师啊，所谓世亲菩萨他照这个俱舍论，世亲是说一切有部出家的，但是他里面很多一些主张，世亲虽然是说一切有部但很多主张都倾向进步的，所以他照的这个俱舍论三十卷、哦、俱舍论后面有一个尊者叫众贤论师，他就照了前上面的那个顺真理论，有没有说一切有部顺真理论贤中论，顺真理论好像六十卷、哦、贤中论也是蛮庞大的，他这些顺真论贤中论都是在什么呢，就在反驳俱舍论的，同样是说一切有部的论师，他认为你世亲你不应该这样讲不对，所以世亲照了三十卷的俱舍论，他反驳的时候呢要双倍三倍的顺真理论显中论 来反驳这个俱舍论。那还有就是诚实论，那诚实论影响中国佛教很深远，那诚实论也是收录了很多不同的主张啊，把它呈现出来那汉译论书的特色是什么呢，它详于有部呢而实贯通诸家，所以它是有部的为主，但是它还有其他部派都有。那第二呢，实为研究声闻的学派的分流，以及从声闻而流演为菩萨藏的有力文证。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菩萨藏，菩萨藏就是在西元前后大量大乘经典出现，它怎么来的，其实你势必要了解阿毗达摩，了解论书，你必须要了解部派，你才能够了解说诶大乘经典哦原来是有渊源的。所以如果你把部派佛教这一块拿掉呢，你把部派佛教这一块拿掉， 你变成说你脱离了历史，那你认识的大乘就是一个什么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非历史性啊，就是你只活在自己一块里面啊，活在自己一块，好像是华严那种宇宙观，好像是非常神话的，你好像脱离人间了，你是非凡人了，所以不能脱离的。因为佛教在人间，它一定必须要人间的变化，这些思想的变化，它必然的。所以要了解大乘经在西元前后出现的原因，它的渊源，你必须要了解之前佛入灭之后，学派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些都呈现在他们的论书里面啊。那再来，可以完成协调世界佛教、贯通世界佛教的责任。所以呢，我们最了解这些，其实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不会标榜一宗一派乃至一部论，这是最权威的。这个修行，这个论就是最权威、最圆满，其他就不是，不会的。你会发现，哦，原来这部论也是属于某个学派或者某个学派的论师的看法。但是呢，还有其他学派，还有其他论师啊，所以你不会单一只是取一个，然后其他都不要了，不是的哈。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四《性空大乘经》跟《真常大乘经》。那巴利语系呢，全缺了，就是说初期大乘经典，那《真常大乘经》属于中后期的，那这些巴利语系南传都没有。那汉译呢，非常完备。那汉文系也是相近哈，也是有，所以巴利语系就没有啦。所以他们不了解所谓菩萨道，他们没有所谓菩萨道。然后汉译的圣典有《般若经》《华严》《大集经》《涅盘》，还有《宝积经》这些等等，五大部哦。所以般若部它是很庞大的，《华严部》《涅盘部》《宝积部》非常庞大的。那再来中观，你看中观初期的中观，像《般若经》的解释，像《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基本上是在解释25000颂这个《般若经》，因为《般若经》它有很多啦，所以我们把它全部归为《般若部》，它里面有8000颂，因为印度人造这个经啊，什么他有时候用偈颂来表示，因为偈颂比较容易背啊，有8000个偈颂，有25000的。那到最后发展到100000颂，那个很庞大。那大智论基本上是在解释25000颂，它是在阐明菩萨的广大行。那还有十地经的解释，就是十住比婆沙论。所以有一个是生理的中观，也有广明菩萨的大乘，这初期中观。那后期的中观像轻便，我刚才讲了，由这个轻辩论师呢，那中观跟唯识就开始很展开一系列的辩论了。那轻辩论师是中观学派的，他有一个有汉译的《般若灯论》，藏译也有。那这《般若灯论》基本上是在解释中论。那从中观而向一切的行径呢，有这个所谓监慧，监慧是唯识学家啊，他有入大乘论，还有无着的顺中论。你看无着也是唯识学家，但呢他在解释中论，很奇怪，他是唯识学家在解释中论。所以我想了，其实龙树的中论不止唯识学家有阅读乃至解释，印度教的那些有学问的学者呢，也能解释中论。所以可见龙树的思想可以说是非常创新。距离佛陀在400年之后呢，一个大思想家又出现，就是龙树。那佛陀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大思想家，那他死了之后大概400-500年都没有了，到了龙树时代又出现一个大思想家了。所以基本上你看，不管小乘大乘乃至外道，都认为龙树的主张是非常创新的，可以接受的，没有加以批评的。所以很多人对中论都有做注解。那再来我们来看第六，一切唯识。那唯识呢基本上有三大家，所以现在大家唯识原来蛮复杂的，它有分三大家。一个是世亲的，以十地经它的十地经论，那也就是所谓菩萨十地的一种注解书。无着有色大乘论， 那《色大乘论》是无着论师晚年的著作。那还有护法的《成为师论》，那《成为师论》呢，其实他这部论很奇特，这部论其实是收入了十个论师，十大论师，当时唯识学派里面十大论师对世亲的《唯识三十颂》的解释。因为世亲《唯识三十颂》呢，只有记诵三十条来成立唯识，但是没有做长行，没有做解释，所以有十大论师、啊、做解释，那把它汇整成这个唯成唯识论。虽然是十大论师，但是主要还是以护法这一系的思想为主。如果必须要取舍抉择的时候呢，他还是以护法的思想为主。那这个唯识是蛮复杂的，他会一直演变他的学说。那玄奘大师基本上是这一派的护法这一系，因为玄奘大师留学印度的时候，他的老师就是戒贤，戒贤论师，那戒贤论师的老师就是护法，所以基本上玄奘大师这一系他的唯识是倾向一切行派的这个护法这一系的啊。那像另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翻译者叫真谛法师，这里真谛法师呢啊，真谛法师有没有真谛三藏，他也是唯识，但他的唯识是倾向如来藏的唯识，就讲那个清净本具那个，那玄奘是不一样。所以唯识到了中国还是发展，在印度已经有分了，到了中国又不同了、所以你要研究唯识，通常都是先回归到他的最早的思想，然后随后呢，你要了解西藏的呢、印度的呢还是中国呢，就要看个人啊，他开展出来就不一样了。那藏文的呢，藏系呢是以安慧为主的，很近于汉文这个华文的这个社论家。因为在中国其实有八大宗嘛，有一个就是社论宗，社论在中国早期，社论宗基本上是依无着的色大乘论的、啊、它叫做社论宗，因为我依的是色大乘论。那西藏的唯识基本上是依安慧，那有说了，有这么说，说安慧的这个论师他的唯识呢比较接近世亲，那其他都是比较于就发展而成的，有这么一说了哈，学界。那华文正统的唯识呢是以护法为主，所谓正统就是以玄奘为主的啦。那玄奘下来他的弟子就是慧寂大师嘛，都是这一系的，都是以护法这成唯识论为主。那英明呢很可怜，英明就是罗辑啊，罗辑在中国没有市场，中国人不喜欢，所以这个反映在翻译的经典里面，所以罗辑的论书被汉译的呢很少，现在有都是那几本，也没有人去看，也没有人去讲，因为不合我们的口味。但是在西藏在印度哇很有市场，因为他们会辩论，因为我说了西藏直接就接了那个印度后期的佛教，那印度的佛教就重视英明重视逻辑的，所以西藏人他很多学派尤其黄教他很重视这个辩论。然后比起藏文你看陈那法称，这是两位非常有名的英明学家，他是佛教徒没错，但是他在印度哲学界里面呢，他英明的成就知名度远胜于他在佛学上的成就，陈那跟法称。那他传译出来的呢不完备，就是在汉译没有，但是呢西藏文很多，梵文也是很多他们的著作。那这可能是什么呢，导师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大重视逻辑啦，不大重视言论辩论啊，吵一吵好像说伤感情，吵一吵好像要打架，不是的啊，你不要以为辩论是吵架，他们英明逻辑他们有一套游戏规则的，比方说我的主张，我提出这个主张，你我都一定要在某一个意义对它的定义要有共识，许不许的问题，共许，如果你不共许，我就不能跟你辩论了。我举个例子，虚空实有，我要辩论，我的主张是虚空实有，那当然我后面会谈理由啦，我会举例子， 但是我的主张是虚空实有，虚空是实有的，虚空就变成是什么主词嘛，英文的 subject， 虚空是实有，虚空是主词。那问题来了，如果 我是外道了，我要跟一个佛教徒辩论，而且这个佛教徒刚好是什么中观学派，虚空他根本就不承认虚空嘛，中观学派就认为没有虚空嘛，所以我跟你辩虚空实有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交集。所以他有一套游戏规则，但是如果你是说一切有部，我是外道，你是佛教里面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认为虚空是三个无为法之一，无为法就像涅槃，它虚空是存在的，永恒存在的。好了，虚空实有这个 subject 你跟我都共许，那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你明白吗？所以他有一套的，包括他的理由，他的譬喻，你所引的理，你所给的理由，所引的譬喻，都要良照的共许的，所以他有一套非常严谨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不会吵架的了，啊。但是在中国就没有了，所以过去你看中国佛教的论师派呢，不能占有主流的地位，那这从他们汉译的论述就看得到。然后秘密一切，我们来看密教的，那汉译的密教，因为密教基本上我们来看这个表，它分成四部了。四部、行部、一切部、无上一切部，四部。好，那汉译的呢有所谓四部，那四部为什么叫做杂密呢？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就是什么，在过渡当中，在过程当中，它没有那么明确，仪轨上也好，有没有它的规范，这个也是，那个也可以，你明白，它没有像到后面我们称为纯密，纯密就是已经很明确了，什么仪轨要怎么做，要用什么佛像，要持什么咒，非常明确。但是在发过程当中一定不统一的，我们称为杂密，这是四部。那往后发展就行部，然后一切部，那它有都有经典为代表。然后传入日本呢，其实主要就是这三部。那无上一切被日本人称为左道，因为基本上无上一切就是男女双修，你明白吗？他们称为无上，就是发展到淫欲，可以借由淫欲来修道，那这基本上是左道，我们称为左道。那这个也是融摄了印度教性欲崇拜的这个学派，那所以日本人也不接受，那么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也不认为，因为我们男女授受不亲了，在当时有没有那个大夫啊，要替女生打脉，还要绑个拉一条绳子，那我们在文要不要拉绳子，但是就是不能碰了、还有双修法，那不可能啊，在那个文化底下是不可能。所以无上一切这些内容呢，翻译出来的也不多了，但是在西藏哇特别多了。那可能是男女观念不同啊，西藏，因为西藏是游牧民族嘛，游牧民族 不怕多生啊，是怕你不会生小孩啊，游牧民族人就够少了，而且随着环境天灾，有没有随时人就夭折了，所以要多生了、所以这个无上一切可能就这样能够被他们接受。那我们来看这个四部行部，这是简单来说了、四部是以解脱之佛陀为主，那涉外，所以他的中心还是以佛陀。所谓的涉外就是什么呢？他引用了像火供咒语，他引用婆罗门教、印度教固有的火供啊、咒语消灾免难，他的目的就是消灾免难，然后降服、克服恐惧，借由一些神的力量克服恐惧。但是他的中心还是佛陀，但是行部就不一样了，他不是佛陀，他的佛陀变成在家人了。我们说，比如遮那，比如遮那佛，其实大日如来是在家生的，天人像在家生，啊，是在家生。所以这个是反映在大日经，大日经就是比如遮那什么经啊，比如遮那就是梵文，翻译汉文就是大日经，它是在家生的，行部已经是变成在家生了、然后行部里面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如果了解密教你就知道，行部里面我现在谈第二个、行部它有四方四佛，东南西北有四佛，然后中间呢就是比如遮那佛。那 这种地理结构呢，其实就是倒立天地师恒阴的结构。地师恒阴的倒立天也称为三十三天，对不对？三十三天就是嘛，四方各有多少天？八天嘛，然后中间就是我四地恒阴，这是引用了天，所以 他的佛陀变成是天人像，再加身了，不一样了啊、哦。那四方四佛代表什么呢？常乐我净，如来藏常乐我净，那个就是梵我的就说嘛，哈、哦，印度教的。那在一切部呢，也是一样啊、哦，一切部就容摄一切，它变成五佛了啊，也是一样。那我要再举一些例子。那行部一切部变成什么呢？它是悲河之菩萨主，容摄外道，它不是摄，它是已经融入了外道菩萨。那最后呢？无上一切就是双修呢，那个是引用的非常左道的。那这时候呢，贪欲呢是修道的一个工具，贪欲是为道，那贪嗔痴呢的鬼神为主了。所以这时候鬼神也变成是什么？什么什么菩萨的化身呢？你明白啊？这些鬼神刚开始是排斥的，不被引入了，但是因为这些鬼神我们佛教传入，然后原住民的这些鬼神就变成我们的护法，就像那个关公啊变成我们的伽蓝菩萨一样啊，他有时代背景的啊，变成护法没关系嘛，但变成护法之后变成他就占为主流了，他是什么菩萨的化身还是佛陀的化身啊，所以这是一个演变。那这是跟印度教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是鬼神崇拜的密教。那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一个例子，四部呢这里谈到密教基本上他很重视男女，那不管他怎么解释、啊、他把他佛教化也好，比如说男代表方便，女呢代表 慈悲，所以男通常代表智慧，女的代表那个慈悲。那如果他引用他融摄了印度教性欲崇拜啊，男跟女跟他说啊，男跟是智慧，那女根呢是代表莲花，男根代表金刚杵，他会用佛教化的把它解释。那这个当然一切万物都是男女阴阳，可以啊，这任何宗教任何民族都有嘛，在我们中国也谈阴阳嘛，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这不是一直演变过来嘛，易经也是有谈阴阳啊，阴阳合合生大，所有一切一切、啊、可以啊，这个无所谓啊。但是你变成一个修道的工具，那就非常左派了哈。我讲一个男女的哈，这四部有不同。那他们的说法其实呢，你把它放到我们欲界天，欲界天的那种天人的那种反应啊，他们的生活就可以知道，原来密教这个四部乃至到无上一切呢，其实原来是跟我们欲界天有关系的。首先呢，我来说四部。四部呢，他强调什么呢？男女是彼此，这里没有了，这里没有，对不起，你们听就好。四部强调男女怎么呢？男女彼此相顾，你看我，我看你，这就是所谓的完成交易了，有交流了。四部男女相互看就可以了。行部呢是要握手，那一切部呢是要相拥抱，无上一切呢，所谓的无上就要相结合。所以一个是眼睛看的就可以四步，行步是什么？要握手。一切步呢就拥抱，无上一切是要交合。那如果把它放到我们欲界天，欲界天乃至欲界天嘛，那下面就我们称为五种杂居地啦，就是我们一般啦，地狱恶鬼畜生，我们不是属于天嘛，人不是属于天，但是都是属于欲界嘛。那欲界有欲界天，我们来看最高的他化自在天，也称为摩天，第六天，欲界有六天，最高的他化自在天，他们也是一样，他们眼睛也是相互，就 OK 了。那再低一点，第五天，欲界第五天化乐天，他是眼睛看了之后呢，要微笑，相顾而笑，就算交够了。然后斗率天，第四天，微相执手，就是握手。然后夜摩天就欲界第三天，微相拥抱。倒立天呢？倒立天下来就是四天王天嘛。倒立天、四天王天，就是倒立天以下，四天王天还有人间，除了地狱，全部都是两性交媾的。所以倒立天天人也是两性交媾的。地狱没有了，地狱苦啊，没有时间。这在一切是地图里面讲得很清楚。欲界中呢，除地狱外，其他皆是有淫事。 却是无间一直受苦的。所以可以说倒立天以下，倒立天、四天王天，还有人间啊，什么除了地狱，都是二交合的。所以密教的这种四部一直到无上一切部，基本上是摆在天界的这个结构，尤其是欲界天的，因为色界天以上没有所谓男女交媾了，它是以禅悦为实的，禅定的喜悦远胜于这些的，哦。所以他们所谓的无上一切，其实是最低层的。当你心的力量一直提升的时候，你看到欲界第六天，欲界第六天你再提升，你就进入色界天。那时候已经不是物质那种快感，那种心禅定的喜悦。所以他把最低层的恶性和这个倒立天或以下，认为是无上一切，这其实蛮奇怪的，哦。所以已经融摄了印度教的东西了哈。那还有就是他的佛陀已经开始改变为天人相，再加身，然后一些鬼神呢就变成护法，取而代之，他们就代替佛陀，他们是佛陀的化身。好，那下面我们来看我们最后一个小结论，华义圣典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一，台湾的种种不同的翻译呢，一概保持它不同的面貌，从而可以明了佛法的次第演变以及大部教典的次第争编过程。我们汉译的这些译经者非常了不起，他们什么时候带什么时代翻译，他们什么时代人都非常清楚。那么他翻译，他们有翻译，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风格。所以举个例子，像《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有玄奘大师的翻译，也有罗什大师的翻译。所以两个翻译，我们两个有不同的风格，就可以看得出，哎，哪一风格比较好。除了看这个之外，有时候因为时代的不同嘛，罗什大师比较早，玄奘大师比较晚，啊，所以你可以看得经过两三百年，可能玄奘大师那时候比较晚嘛，可能他接触的《阿弥陀经》是不一样的，他的原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增加的内容，就知道，就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思想的发展，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环了。所以汉译保持着不同的原貌，但是藏文不一样哦。这里有没有讲到藏文就不一样哦？后面会谈到藏文，就是他故意的，反正后面的翻译跟前面不一样哦。有时候后面会什么，会把它作为修正，为了迎合前面的翻译。汉译没有，汉译一概的保存不同的，他不会说迎合前面的翻译，然后对于后面的翻译呢加以修正，跟前面，哦，都是一样的。汉译没有，哦。那我们来看第二，华文的大乘经呢，在两晋以前传译的呢，与西域佛教特别有关系。那这在中国佛教里面呢，造成了雄厚的佛教核心思想，就像这个北印度的菩提留支呢，他所翻译的《十地经论》跟《楞伽经》。所以实地经论、楞伽经、菩提留支这个翻译者呢，他所翻译都是真常唯心的如来藏。那如来藏我们一般说啊，他跟印度教有关系，其实搞不好他跟西域那一区也有关系，哦，西域，因为佛教 有些是直接进口到长安，有一些是从西域，就是在西域发展几百年之后，从西域再进入到中国。因为西域佛教中亚乃至西北印度可以说是一个大都会啦，因为长安那时候有丝绸嘛，那丝绸就远送到乃至欧洲，然后或者中东，那时候呢那个路很遥远，所以基本上有时候在中间会休息嘛，那休息的话大家就哈拉哈拉啦，那交流东西啦，文化啦，这你明白吗？所以西域也好，中亚也好，像那个阿富汗啊、巴基斯坦那一带，都是当时大家汇集的一个地点。那再来第三呢，中国的华文佛教呢以中期大乘为主，而教典的传译呢却跨越三期。中国佛教是以大乘经为主，而且是以初期的像法华经、华严经，所以基本上谈到中国佛教好像就等同于大乘佛教。因为什么？我们是以大乘经典为主的，但是我们翻译的经典呢跨越三期，声闻那一期早期的，还有密教那些真常唯心的密教的，我们都有 只不过我们重视中期的大乘。第四，在印度三期佛教中呢，晚期的佛教已有了头绪，像密教啊，初期的佛教也有丰富的翻译，就像阿含经这些啊，即以菩萨乘为本，前摄声闻乘，而后通如来乘，如来乘就是正常唯心，所以以中间为主而跨越两个，前后都有。那么呢，印度佛教的发展全貌呢，也就是流传于今日世界的三大语言系的佛教呢，可能获得 一完整综合的发达的而又适应的真实的正确的认识。所以你看看，我们就你可以认识到，哦，原来西藏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啊，我们有所谓密教的这些经典，所以我们说，哦，原来西藏佛教他们的仪式啊什么，哦，原来是如此，我们才不会把它切割嘛。所以这些你把它放到历史上，历史是有时间流，时间有前后，必要痕迹嘛。那我们汉译就留下这些种种痕迹啊，所以不像南传它依巴利文，而且巴利文它只依一派。西藏呢，西藏只有藏文哦。那像这边所谈的阿含经啊，或者一些初期的圣典，他们是没有，他们最丰富的就是后期的印度佛教，后期的就像以这些秘密教为主的增禅唯心乃至乌桑依伽的这些为主的。所以从华译圣典的研究当中呢，达成协调世界佛教、沟通世界佛教的目标。所以导师要讲的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汉译佛典是很有价值的，很有价值的。所以在一窝蜂学梵文藏文之际呢，其实不要忘了汉译。其实我们再怎么学梵文藏文都是只会看一片段，你不可能用梵文藏文再讲了，那个要学很多年的语言哦，除非你在那边花了二十年，在西藏也好，在南传也好，而且二十年都是学习那个语言，你才能够活用，不然的话我们基本上还是以汉译的佛典为底本，那再来参考藏文的梵文的所以佛教的不同 形态呢，从我们汉译的佛典我们就了解，哦，原来在时间点，它可以归到 哪一个时间点，那我们就能够很客观的来看待这所谓的不同形态的佛教。有没有什么问题？这种内容好不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合不合大家的口味啊？还是要讲感应的，讲什么？哇，那个。你们想想问题，哎，
法师，请问一下，那个像那个西藏那个喇嘛，他们就是说他们在深入或者是说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所谓的在那个众目睽睽之下，就有一种那种好像辩论的仪式。那他这边跟这个英明辩论有什么样的区别的？
嗯，好，谢谢。我只知道一二了哈，我把我知道讲。其实基本上，在西藏佛教里面讲到学派基本上有四大派嘛，那当然四大派里面也有分啊，那比较重视英明比较重视辩论的是黄教。为什么？因为从其他除了黄教之外还有红派、红教、白教，还有什么花教，那从这三其他三教呢，他都批评黄教只会读书啊，因为辩论你要会，那就是说他把这些经论他看了之后呢，他坐下来他们辩论，那辩论基本上是采用英明的，英明就是我的主张是这样，好 你谈出道理啊，你讲一个道理他讲一个道理，然后他就是从你一个人就是他坐在那边，但是很多人在辩，他给你一些某个程度的压力，但是你就是要很稳，那你那个思路很清楚把它呈现。所以他们的操作方式呢，也是用英明的，也是用英明，这是在中国佛教很欠缺的逻辑，很欠缺。所以我所了解的是这样，他们也是用英明。嗯，要了解哦，中国那个佛教绝对要摆在历史里面的。如果跳脱历史来看佛教，你很容易落入神话。你谈的那些宇宙观啊，都不是我们这边的，那就活在自己啊，自以为是，然后很高兴啊，讲给别人听也很高兴啊，那自己讲了也很高兴啊， 这不是的，不能脱离历史了。因为我们了解佛教也是从这个历史人物，这个释迦牟尼佛嘛，悉达多太子出来的。那他讲了之后，他死了，然后佛教的开示是怎么传递的，这当中都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很多很多局限，因为口口相传嘛，那复杂的文化区域的广大，那又传入到我们中国这个不同文化，那传入之前可能也在西域发展，那西域有西域的不同民族文化，那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其实就是汉译佛教，我们透过汉译才认识佛教的呢。所以了解历史其实有助于我们更客观的了解我所谓不同形态的佛教。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其实也不需要相互的批评啊，什么问题都可以，还有一点点时间。好，请
法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就是针对你去过全世界各国，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全现在各国您到过的国家里面，现在佛教的发展情况如何？
好，谢谢。世界大洲我蛮拢去过。非洲我唔知啦，南美洲我唔知啊。美国我去过两次，其实美国，台湾要不要谈？台湾不用谈嘛。台湾近几年其实慢慢有佛学院重视深教育，然后慢慢呢，因为重视深教育，我常想的，有好的深教育才有好的居士教育，啊，那台湾这十多年来已经开始有了，那这个当然跟客观环境。台湾的资源各方面都有很好很好的条件，所以很多法师千里迢迢会来到台湾。谈到中国佛教，其实你不可能去中国，而是来台湾。那东南亚基本上是总会啦，西藏有，南传的也有，我们都不陌生。所以我们所开出来的不管是深教育或者居士教育，都是综合的，都是综合，就是在思想上都是综合。当然还是以成佛啊，华人的这个教界里面还是以大乘为主，但是他修行的方法手段是综合的，他可以应用西藏的持咒啊什么啦，这些全方便，南传的打坐的操作，你明白，而不是像中国佛教那个智子大师那个摩诃止观，那个不容易啊，那个不容易，那个是可能是当时中国人才了解吧，你隔着一个，所以我现代人我也看不懂他在有时在讲什么，但是看南传，哎，可能比较容易，所以我们是综合的，这是南洋一带。那北美呢？美洲呢？我觉得美洲，因为美国太大了，美国太大。那美国跟欧洲，我发现他们当地的洋人，基本上你说他是基督教、天主教，他是 by name 就是传统，他家人就是。那他对于基督教天主教的教育他不清楚的，所以他们是很单纯的。如果中佛教很有人才，愿力又大，其实你这个市场是可以开拓的，因为它是一片空白的。那他们很想的就是理性辩论，所以为什么西藏佛教会受欢迎，因为他们理路是非常清楚，他们的所谓修行的一个次第讲得非常清楚，当然同时是他们会英语啦，还有就是达赖喇嘛逃难到欧美的时候，他就成立出版社嘛，翻译。那当然有一些连可怜他们这一群人的这些外国的学者们、教授们，就帮他翻译。那他们也很乐意学藏文，很通的，有些真的很通的藏文。那就把它翻译，那广大的这些书刊就会流行出来。那洋人基本上很喜欢看书的，他不喜欢听在那边静静听你讲，他会看书。那看了之后他会讨论，那他们喜欢就是对于静坐很有兴趣，对于那些敲敲打打的，因为天主教也有了，他觉得没什么稀奇，所以他对于佛教这些谈缘起乃至中观这些抽象的思想唯识啊，因为唯识跟他们的认识论有一些相似，他们很喜欢。那你说中观唯识，这在我们中国佛教早期传统的中国佛教不多呢。你要认识这些 法师也是懂得不多，所以呢不多，那就你很难开拓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已经有一群人，但是还是以西藏佛教跟南传佛教为主，在美国是这样。那在欧洲呢，欧洲应该是英国啦，英国。如果你是说北欧这些国家很难啊，有的话北欧法国是一些越南佛教，那越南佛教基本上还是中国佛教一环，还是中国佛教，还是跟做法会比较多啊。那这对于来说他们很难，那越南人都讲越南话。那我们华人佛光山在英国在巴黎都有道场，在荷兰都有，在比利时一个小小地方，他们度的对象都是华人，都是华人。你打不进他们的文化圈啊，你一定要能够讲他们的语言，吃饭用什么都跟他们一样。而且洋人基本上他是礼貌，他很有礼貌，但是他跟你不熟，他不会敞开心胸来跟你讲很深入的。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生活方式乃至你讲的笑话都要跟他们一样的，这个不容易的、啊、那你才能够打进他们的市场，不然的话还是度华人。所以美国、欧美乃至澳洲、澳大利亚都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是就是碍于语言一个很重要，再来就是佛学的基础，那你去就可以开拓。那他们我觉得很单纯的，他们对他们的宗教其实他们认知也不多，但是对佛教很有道理，而且可操作性，所以他们蛮有兴趣的、是这样子。那南美洲我也知道有一些法师在南美洲啦，巴西、阿根廷啦，但是那些也是陪着台湾人移民过去的，周遭都是台湾人。那你跟巴西人做什么？踢足球啊，玩足球啊，跟他们这样，你说他们要信仰不容易了，文化的不同，所以是一个潜能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两岸不紧张，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呢，很多国家其实乃至马来西亚已经开始叫人家学中文了，很多国家都学中文了。以前我们新加坡全部都英语，现在开始中文重要，你知道，你不会写没关系，你讲了，因为要这个中国是很大的市场，那它一开放的话，它重视这个语言，重视语言就重视文化，慢慢重视宗教了，那就有很多人去研究了，你知道吗？所以以后不会留学到日本，搞不好就留学到中国，但是这个起步比较慢，因为中国太大了啦，太大了，所以随着中华文化的一个起步呢，我相信这个汉译，因为导师其实就跟我们介绍，汉译是很有价值的。我自己本身，我到英国，我的教授都有一个教授懂中文呢、啊，但是，我研究的不是他所懂的，那其他两个教授都不懂，他会法文呢、啊，因为他是典型的英国人，他会看法文。那你说梵文、藏文、巴利文这些他们都懂，这没问题，中文没有啊，所以我很辛苦，你知道吗？我要引的资料是他们没有，他承认你引，你要翻译啊，哦，那很辛苦啊，明白吗？那汉译的那个时间的溢出，他们有时候比较陌生，因为你要引这部经，那个时间点也很重要，所以吃了很多亏啦，好像有这个工具又没有办法用得上啊。所以随着人家重视汉译的话，慢慢他们就要来学我们的语言，所以中国佛教就会慢慢兴起来。所以觉得这五十年当中，导师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在这部分。所以我了解就是这样子，很浅。那如果在家在座的小孩如果有时间，应该语言多加强。国外啊，他们懂哈佛大学啊，我去啊，好像那些教授基本上都懂九个语言以上的。那个洋人可以很标准的中文啊，北京腔跟你讲中文，哇，厉害，厉害，厉害呀！他们奇怪，他们就是这样。那我们真的学习的方法，教育嘛，这可能教育部长要去伤脑筋的，为怎么去，你知道吗？那他们成功，为什么我们不成功？所以小孩子如果真的，你们小孩子还小，应该希望他们能够掌握更多语言，母语一定懂的，要学更多语言，越早越好，年纪大很难的，越早越好。那你有这些工具，你研究佛学也好，你做生意也好，都是很好的一个工具。还有没有？哎，请。
那师父请教一下啊，那个第六 瑜伽唯识里面那个世亲无着护法哈，瑜伽这方面的传承跟那个弥勒菩萨或者兜率天这个时间，以及弥勒菩萨这位菩萨的那个有什么？
OK，
对，这个怎么？
你说这唯识三大家基本上跟弥勒，
对，论师跟弥勒菩萨这个有什么样的
？OK， 有没有什么关系嘛？哈，好，一般我们都说弥勒菩萨比较早，那再来就是无着，再来就是世亲。OK， 那无着世亲基本上他们是兄弟了，他们是出生在北印度，现在的白夏娃 ，Pakistan， 巴基斯坦的白夏娃。北印度人，那他们大概是西元四世纪人。弥勒比较早，但是对于弥勒呢，到底是不是历史性人物，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天上的弥勒，那天上的弥勒是从哪里说呢？从这个一切师地论。一切师地论，就说一切师地论这个作者到底是谁？西藏基本上是认为是无着论师，汉译呢，中国认为是弥勒。那由无着去弘扬，因为什么呢？在中国我们说那个无着就是在静坐当中，因为有些不圆满嘛，他觉得还是有些不懂，静坐当中他升天去斗率天去请教弥勒，那弥勒跟他开示这个所谓的一切师地论，然后他下到人间，无着把他弘扬开来，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在学界包括导师认为弥勒是一个历史性人物，他是在无着之前有这号人物，他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学者，一个学者。那这个在他们的传记里面，有好几个传记里面就谈到，谁了到谁啊？弥勒之后有一个无着，所以无着之前有一个弥勒，所以在时间点上是前的。那至于说无着跟弥勒什么关系，这个关系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一切师地论到底作者是谁，才有扯上这样的关系了。那基本上。弥勒也好，无着也好，都是属于一切派的，或者唯识，都是属于一切心派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弥勒法门，也可以由无着去弘扬开来，那只到了世亲就有点不一样。真正唯识成立一个学派，是因为世亲所造的那个唯识三十颂开始确立了唯识的思想。那在这之前呢，都是发展当中的，虽然有倾向唯识，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是到了世亲造了那部唯识三十颂还有唯识二十颂，所以可以说无着跟弥勒的关系比较近，因为一切师地论，然后呢世亲就另外一个了。所以谈到唯识其实基本上是倾向世亲这一系的中国的唯识，因为世亲下来就是有三个弟子，那有一个很有名安慧，再来就是陈那，陈那下来就玄奘大师，基本上是陈那，都是世亲的下来的。那无着呢？无着就刚才讲了摄论宗，在中国有一个摄论宗，依无着的摄论摄大乘论，但是这个摄论宗早就没有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唯识想要唯识，基本上是世亲这一系的，所以弥勒跟无着应该是。比较 close 比较近一点，所以弥勒是比较早，那在西藏里面有认为说弥勒有哪几本著作，他有把它列出来。那弥勒所谓归宿到弥勒的著作汉译也有，但是基本上很多都是寄送，然后有赖于呢这个无着呢在注解，像大乘庄严经论，大乘庄严经论是弥勒做寄送，无着帮他写长行，就是注解了，这样子，所以两个的关系比较密切。反倒世亲比较，世亲刚开始学小乘的，他过后才回小乘大的。好，那基本上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了，因为这个有了这个概念呢，我们来听佛法呢，或者不同的大乘经，我们就知道大概它是在整个佛教的架构里面呢。它的一个时间点，它的位置大概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先见整片森林才来看个别的书。那随着个人的喜好兴趣，那可能就依着个人的什么对中观或者唯识比较有兴趣， 那个别再深入，但是起码这整体的认识是有必要的，才不会我所谓从历史把它切出来，然后自以为是在那边，然后就很容易自赞毁他，认为自己才是，其他就不是。好，那下个礼拜我们是在谈以巴利文系学者论大乘，这很有趣。这导师就写出这个，就是说，因为基本上我们认为巴利文学者，就是南传这些学者，认为他们的语言圣典才是真的佛说的，你们都不是，你们大乘的不是，非佛说。啊，导师怎么回应？啊，这个蛮有趣的哈，那也是听故事啦，没有很多的那个思想要去思考。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